好，大家平安。我们来看第十五章。这一章有三个比喻，讲到一个是夕阳的比喻，一个是西前的比喻，一个是两个儿子的比喻。我们通常是讲浪子的比喻，事实上是讲两个儿子的比喻。那整个比喻的是什么引发的呢？第一到二节是那个背景引发的背景。他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那众税吏是多少税吏呢？是所有税吏，就是几乎是那个城里面能够找到的税吏。所以英文是 all， 是所有的税吏。那所以耶稣他带动了一个蛮大的翻转哦，他可能只向一个税吏，对不对啊？那个马太呼召他，你来跟从我。后来呢，他又跟那个撒该，对不对？你来跟从我。哎，这边讲了撒该了没有？撒该在后面哦。对对，后面才讲。那所以这边耶稣已经透过一个两个税吏了，已经开始在翻转那一个行业了，啊，整个转化已经带动了，不得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这种恩膏，啊，抓到一两个头了，就一直把那个福音、那个救恩传到整个行业去。那当这种恩膏出现的时候呢，这批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跟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接待原来的意思是接纳他们，也欢迎他们。那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就觉得很不满，你耶稣，你难道不知道他们是罪人吗？你为什么容许他们挨近你？那这个问题对不对？也应该蛮对的。可是再想一想，好，那有谁可以挨近耶稣呢？哎，其实没有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挨近耶稣吗？也不可以。税吏如果不可以的话，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够圣洁吗？他们可以挨近耶稣吗？也不可以。对，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根本没有人可以挨近神。神是圣洁的。那所以从这个点来看，耶稣就讲出三个比喻。他在讲事实上都是恩典，谁可以挨近耶稣呢？谁可以靠近他呢？都是恩典。如果不是神对我们的接纳，如果不是神欢迎我们的话，那没有人可以靠近他。对，在旧约早就被击杀了，对不对？早就没办法存留了。所以耶稣讲出三个比喻，接下来他讲另外一种观念。好，第一个夕阳的比喻，三到七节，我的题目是一同欢喜。对，一同欢喜。耶稣就讲那比喻，你们中间有一百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那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吗？你会这样做吗？哎，我好像不会。你会撇下那99只去找那一只吗？站在投机的角度，我还是保持那99只，那个损失比较少一点，对不对？那我干嘛要撇下那99只去找一只呢？所以这个比喻，哎，不太容易理解。我们读下去，觉得好像理所当然，可是，一经过我们的头脑，觉得不通。不通。那还有哦，你要把那99只羊放在哪里呢？旷野哦。你为什么不先带回家再去找那一只呢？对不对？那你找回来了就欢喜快乐，那99只都不见了。那到底欢喜还是不欢喜呢？整个比喻的重点放在哪里呢？它放在那99只在旷野。在旷野。那神在对耶稣在对谁说话呢？法利赛人跟文士，他们就是那些好像旧约时代的百姓，在旷野里面试探神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在旷野试探神，结果他们是不是就留在旷野？是不是？所以耶稣好像在那边有点到一些这些的味道，对啊， 他另外一个重点就去讲到神那个爱，一击也不可以奚落。他不是讲到撇下九十九击，他的重点是讲到那个一击也不可以奚落的爱。那这个寻找，事实上我们蛮多人都有这种经验的，是神在寻找我们，对不对？神用蛮多的方法把我们带，我们才能够有今天坐在神的殿里面去敬拜他。如果不是神用尽各种方法，那我们应该不在这里了，对不对？西文说、那个浪费机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 早就不在这里了，对、那我们蛮多片段是生神气的，有没有、如果我生神的气的时候，不是神的挽回，我是不是早就离开神了？我觉得神不公平，有没有？有啊。那所以如果 早就离开神了，那所以神在这边，耶稣透过这个来讲出一个观念，是神在寻找我们。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观念，那个观念是什么？我们自己找到、不见的东西，我们的文化会怎么样？就自己开心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去张扬说很开心，我失去的羊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还是说刚才秀英说、那个失去的羊回来了、他的脚继续向着我抵触我那我是哪一种观念呢？这边在讲出一个神给我们的观念，群体的观念、群体的观念是中国人蛮特别，我们好像我们 蛮两极化的。一个就是好像说我什么都关心，就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什么都不关心，各家祭扫门前雪，对不对、休管他人瓦上霜、那等于是还有家丑呢、不会外扬。那所以两个观念 蛮对立的，一个好像什么事都关心，一个是好像、不要管了，不要管了、我家的事就不要管别人的事情了。那这种观念呢、前面那种家事国事呢，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这种胸襟的、当然去到八卦的层面我们就会了、什么事我都关心、什么事我都想知道，都想了解、事实上我们蛮保守的，我们是没有一种群体的观念。那在救恩里面它有一种群体的观念，一个被救赎的群体，这个群体如果他是一同被救赎的话，那你跟我就应该是、祸福与共的。你不开心我应该就不开心了，你开心应该我就开心了。所以他带动一种是群体的观念，是彼此分享的。那这种观念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、那你说有啊，我礼拜天有来敬拜啊，那我不是在群体当中吗？可是我们有敬拜当中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在群体吗？我有跟群体融成一体吗？还是说我的敬拜还是个体？我还是个体独立去敬拜神？我那个好像一片云彩，偶然飘到这边来，然后聚会结束我就偶然飘走了，那 我跟别人没有任何的交集，没有任何的相遇，那这不是群体观念哦。信仰里面那个群体观念很深的，这种群体观念是后面耶稣就讲到悔改，何况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的为他欢喜。那所以原来是悔改带动的欢喜、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得医治，这是群体观念、我没有彼此认罪，这个群体观念都是表面的，都是表面，唯有触摸到悔改这个层面呢，群体才会带动喜乐。那教会有没有悔改呢？现在都是停留说、还没信主的人要认罪悔改，那我们信了主之后要悔改吗？也要。所以除非我们不断在这个悔改的功课上面学习，并且是彼此认罪， 互相代求，我才能够进到一个真正群体的观念，我才能够去到欢喜快乐。对，没有悔改就没有欢喜快乐。对，那所有东西都是停留在头脑，没有办法带动生命。对，那耶稣在讲这种群体观念很深的，你跟我是彼此相关的，所以不要以为是我是那九十九只羊，我是很贵重的，我是怎么样，那个西洋是他自己迷失，他不听话，他自己跑出去，他自己是活该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我们心底也会想说也会这样讲，也会觉得是活该的。那事实上呢，神没有这样想。如果是用活该的观念呢，那我们也是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值得神寻找我吗？对，应该也不值得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就来寻找我，对，他就来寻找我。对，这是第一段讲到的那一个夕阳的比喻。第二段呢，其实延续这个话题，是钱的比喻。他讲到那个是更贵重的，因为前面是一百只不见一只嘛，现在那个比例增加了，十块钱不见一块，少了一块。那一块呢，是当时一个人一天的工资，所以不那个钱不少哦。好，又有人讲到呢，当时的妇女呢，如果她出嫁的那个其中一个嫁妆呢，就是她一个头巾，这个头巾包在头上，然后用十个铜钱把它梳起来，所以她等于是她的一个嫁妆，对吧？应该是说一个好像结婚戒指一样的一个信物，对，所以失去一个，她好像就那个信物有一点没办法去让她继续去纪念，所以她一定要去找。这些可能都是那个背景，可是关键点也是刚才讲的群体观念跟悔改观念。对，透过那个悔改，透过那个群体，神要对法利赛人跟文士说，我们都是一个群体，你们为什么论断税吏跟罪人呢？我们都是一个群体，那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群体啊，都是罪人的群体啊。那法利赛人，你们没有比别人圣洁。对，前面已经讲了很多，后面会继续讲，讲到一些的比喻。法利赛人以为守规条是他们比别人圣洁，那后面经文会再讲这一点。那所以对我们来讲蛮特别的。以前我们在香港的时候，就读到这一章，就开始发动一个寻找西洋的运动。就把那一些在教会来过教会可是后来就迷失的人重新去寻找他们。对啊，那想一想多不多？蛮多的，蛮多的。如果我们要寻找西洋的话，应该不是一百只失去一只，对啊，应该是一百只失去五十只还是怎么样。对，进教会的人蛮多的，可是留下来的不多。进教会早期尾声，可是呢后期就不见的也蛮多。那所以我们的心要去回头关顾这些很有需要。如果他们都迷失了，是不是很可惜？好像教会早期香港早期有一对夫妇很尾声，等于是元老级的，后来呢后来就离开了。为什么离开呢？因为他们寄到教会要建殿，他们寄到教会要建殿，看一看当时教会只有几十个人，这个也没钱，那个也没钱，也很穷，那个也很穷，唯有我们是有钱人，你们要建殿是不是每一个都看着我的钱包哈，所以趁着你们哈那个所以他就大力反对建殿，后来没办法还是要建殿，他就激动离开了，就离开那个教会。那这是其中一个原因，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原因。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放下那个论断，或是说批评，或是说一种审判的眼光？对，如果他回来接纳他吗？当然是接纳了， 对不对？他可以再回来吗？啊，他会看见更多的神迹。现在呢，啊，建殿的目标更大，对不对？他会看见一个神迹。从前的，哎，他离开之后呢，那个没有缺乏，神的供应还是来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现在是越来越挑战不可能的目标，啊，而且不是建完一起殿就停了，还是没完没了，不停在建。因为教会从他当时的可能五十人到现在教会已经九千人了，是不是要不断建殿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的国是丰富丰盛的，对，无论如何有没有一种很强的包容性，你可以回来，不光是你可以回来，我欢迎你回来，不光是我欢迎你回来，我不光是被动，我可以主动打一通电话给你，对不对？好，或是说我更主动的把家里的肥牛犊都宰了，是不是请他吃一顿饭，对啊，再一起邀请他回来，对啊。那所以这段经文在讲一个很深的群体观念，我们是彼此相关合福与共的，对啊。那我们是走在一起的。神对一个神的救赎我觉得蛮有趣的，救恩是不是个人的？应该是嘛，大家都有点怕不敢回答，对不对？我不能够代替我的家人绝迹啊，除非我做先知性行动嘛。好，那可是最终还是要他自己绝迹啊。那可是 救恩一方面是个人性的，可是救恩呢又是群体性的。神拣选是不是，啊，亚伯拉罕整个民族，以色列整个民族？所以救恩有他的个别性，有他的群体性。我们相信神拣选台湾，阿们，啊，我们神宣相，我相信神在 列国在海岛当中拣选台湾，让台湾成为一个敬拜赞美的海岛，让台湾成为带着敬拜赞美的恩膏 去传出去的一个海岛。那所以拣选有它的个别性，也有它的群体性，对，除非教会明白群体的恩膏，我就可以带动群体的那个翻转，啊，好像耶稣一开始 他接了第一个罪人税吏，对不对？后来就带动众税吏都围着耶稣挨近他去听这种恩膏，对。所以我觉得今天神在给我们 这一份，啊，从个人到群体，群体从悔改到欢喜，那种很深的恩膏，对，今天我们要去走祷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汲取这份的恩膏，带动群体，从个人悔改带动群体悔改，从欢喜，从悔改到欢喜快乐。这是西洋跟西前的那个比喻。第三个，啊，一般人叫浪子的比喻，事实上是两个儿子的比喻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，是不是大逆不道？分遗产什么时候分？对，死了才分嘛。那现在你还没死就要分，那等于是把爸爸看成死的，也把爸爸整个权柄就完全取消了。那可是这个爸爸因着爱还是分给他。那这个 小儿子做的什么事情伤爸爸的心呢？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。请问什么叫收拾起来呢？爸爸把土地分给他，他把土地卷起来吗？这是变卖。收拾起来原文就是变卖，他把一切东西都变卖了。对，土地可以变卖吗？在我们现在来讲当然是可以了。那以色列地的土地可以变卖吗？不可以变卖的，它是按照宗族的名字是分家业的，所以你的家业是一代一代这样分下去，你的名字在族谱里面不断被纪念的，对，是连于你的父亲，连于你的先祖的，是整个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分地，从约书亚开始，整个传统就是这样出来的。那所以他这样变卖等于什么？等于就是跟整个家族断绝关系了。 所以这个伤不伤爸爸的心？分家业已经很伤他的心了，要变卖产业来完全断绝关系，更伤他的心。对，整段经文你可以看小儿子，他带动很多我们的一个提醒。你也可以看大儿子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也可以看父亲，这个父亲他一直的包容，父亲一直的爱，一直的忍耐，对不对？那父亲一直就是我们的神，他一直包容我们，对，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变卖产业，对，神给我们很多祝福，那我们算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那就离开了。小儿子离开，那结果就很辛苦了。他离开后来去到那个遇到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然后呢，他去找人就放猪，证明他在去到什么地方呢？对，他已经去到外邦人的地方了，他已经离开那个父亲的祝福，离开神的应许之地了，他去到外邦的地方，所以才去到放猪啊。后来有一个蛮大的重点，他醒悟过来，就是悔改，对不对？悔改去找爸爸啊，然后他爸爸他已经想好他的对白了，有没有？他想好他的对白了。一个人为什么他要想好那么多对白呢？对，其实他自己也怕不被接纳，对不对？他也怕不被接纳，他也真的是也会恐惧啊。回去父亲会接纳我自己吗？所以他不停在想那个对白，他那个对白已经演练了很多次了。对不对？好像上个礼拜我们的演员他们那个对白演练很多次了，我们有一个普尔节的话剧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个弟兄回家就不停跟太太说，我错了我错了，太太听到这蛮大的安慰，跟他结婚那么久终于听到他悔改了，认错认错，我错了，因为在对那个对白。小儿子不断在讲这个对白，可是他的对白有见到爸爸之后有没有办法完全讲完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他的对白分成两个部分呢。第一部分就是道歉，我的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然后第二部分是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我做故宫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对白有两个部分哦。好，第一个部分是道歉，第二个部分是表达那个自己的不配，也许是以退为进。不晓得是哪一种，要看他，看我们怎么去想他。可惜那个父亲呢，没有给他讲第二段对白的机会哦，对不对？事实上父亲有没有听到他讲话？我想父亲是没有听到的。父亲已经开心到一个地步呢，你讲什么都没有重要，都不重要，所以就已经赶他。他为什么没有讲话的机会呢？因为父亲跟他连连亲嘴嘛，父亲我得罪了天，亲他一口，我也得罪了你，亲他两口，所以他根本没机会再讲下去了。是父亲不断的跟他亲嘴亲嘴亲嘴，就是爱他，拥抱他，接纳他。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你用那个感官去读这段经文，你的鼻子应该闻到什么味道？你是那个父亲，对，猪的那种臭的味道，这个小孩子应该很多天没有洗澡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流着汗水，流着猪的臭味，很多的脏味，那你还去抱他？你不光是抱他，还跟他连连亲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心中的怒气有没有表达出来？都没有啊，都没有。好，我们的话，我们整个场景会改写的。我们应该就拿着棒子过去就揍他，对不对？揍完之后呢，你替我滚出去哈，那还是说好，你就做我的故宫哈，那我就罚你做那个365年哈，还是多久哈？等你学习300年与神同行哈。那我们可能很多心中的愤怒、埋怨、不平，很多东西，可是神呢，这个父亲呢，全然的接纳，对啊。那根本不是要追究责任，对，根本就是完全的拥抱接纳他，就把那个权柄恢复给他了，对不对？把戒指给他，把那个外袍给他，恢复他的权柄， 对，那所以小儿子他有没有看重跟爸爸的关系？没有，爸爸很看重关系，小儿子没有看重关系。大儿子呢，也一样没有看重关系。大儿子生气哦，对不对？大儿子回来之后就生气。二十九节，他对父亲说：“我服侍你这多年，有另外一种翻译，我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。”他是儿子呢，所以我服侍你那么多年，我像奴隶这样一样，一样跟你为你工作。所以这个小儿子看自大儿子看自己呢是奴隶，他不是看儿子的身份。然后呢，他就讲：“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。那”那等于是我很遵守你的命令。那像不像法利赛人跟文士？我很遵守你的规条，我很守你的诫命。那你守我的诫命跟你跟我有关有没有关系是两回事。可以恐惧战惊的听话，可是怕没有关系。 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这种？有时候我们是怕被神 责备，所以好了，反正神你都有办法要我服侍你， 我就被逼服侍你就好了。有时候是会这样的一种比较被动的心态，不是爱。那权柄，我们跟你教会的权柄相处，你是惧怕还是你真的是爱他？不怕他，有一种很深的关系，一起同工，是哪一种？是哪一种？对，那所以这边在讲小儿子跟大儿子，他们都没有看重关系。小儿子看重是钱，对不对？他就走了。大儿子呢，看重是什么？好像那个奴仆的那种听命，那种做事，也是没有跟爸爸建立很深的关系，并且呢，他跟弟弟呢，大儿子跟弟弟的关系呢，也不好。他跟那个父亲说：“你这个儿子。”那父亲对他说什么？对，你这个兄弟，对不对？爸爸跟他说：“你这个兄弟。”那大儿子说：“你这个儿子。”对，所以大儿子是不看重关系的。神很想我们去看重关系，看重关系里面呢，越近距离越容易比较。大儿子跟小儿子比较，为什么你这样对他？好像刚才我们同学分享的不公平，有没有？你这样对他不公平，他应该受罚才对，他不配得你这样帮他。有时候蛮有趣的，蛮有趣的。那到底恩典是怎么会出去的呢？恩典是怎么出去的呢？有时候是在那个有需要的地方，有需要的地方给出恩典。香港有一对同工，因为他一家，他生了，我现在忘记他几个孩子，八个孩子，他生了八个孩子。那所以呢，后来从外国把他们请到香港当同工的时候，他的薪水呢比詹姆斯还要高。对，他的薪水比詹姆斯还要高。那是什么原则去看这个事情呢？是因为他们需要，因为他们需要，所以就给他一个恩典。对啊，给他一个恩典，包括替他们租房子。租那个房子是蛮大的，有两层的。对啊，两层里面差不多有5到5、6间房间。对啊，可以供应他一家一起住的。那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，我们跟他一起对比，如果我跟他比的话，我就觉得不公平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是牧师了，我已经在六一那么多年了，为什么他的薪水比我多呢？还好詹姆斯跳出来说也比我多啊，他立刻就有安慰，对不对？那是我们的公平的尺度是什么？我们常常会把这个拿出来觉得不公平。可是神说，我可以怜悯他吗？我可以施恩给他吗？我可以让他得到更多吗？那用我们的观念来讲，这是不公平。用大儿子的观念来讲，是不公平的。那大儿子这样说，大儿子这样说合不合理呢？合理的啊，对不对？ 我们总应该给自己一些鼓励跟支持嘛。我也是这样想，所以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合理的。那所以大儿子这样讲，对一般来讲，一般的想法是对的，对不对？他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，他已经变卖土地了，他已经在你再生的时候不给你面子，要你分家业了。他平常应该也没有什么做事，都是我去做，对不对？他平常也没有守诫命，我遵守啊。平常他没有听你的吩咐，我听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他犯事，你回来了，你替他庆祝，你都没有替我庆祝过，真的是没有吗？很难说，对不对？很难说。总之，在大儿子的心中就产生一种比较。我们很容易在弟兄姐妹当中，如果你跟他不亲近的，不是一起同工的，不会比较。你一旦跟他同工的，会不会比较？会比较。你服侍越紧密的，会不会比较？也会比较。简单到如果大家一起出去为了按手祷告，他按的按一个倒一个，你按的都站立在盆旗上，那会不会比较？可能也会有。你看是不是很多东西很容易比较？这是我们的人性，我们里面的软弱。那这个东西是很真实的。你说我不比较吗？我要送两个字给你，才怪。对不对？我们都会比较的，我们都会这样的。那耶稣重新拉回到一个点，那个点就是说群体。你不要看对方跟你不相关，他跟你是在一个群体里面。一个群体如果一个肢体软弱，就是整体都软弱。我要把它看成是跟我互相相关。我不要说我不要跟我的全柄说牧师你那个同工，我应该说牧师会跟你说他是你的同工。我们要彼此相关的。那当这种彼此相关一生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有一种观念，成全。我不是用比较，我要成全，难得他回来，我可以拥抱他吗？难得他回来，我可以接纳他吗？难得他被提升，对不对？牧师为什么称赞他那么多了？可能因为他需要称赞。他听100句才等于1句。那我呢？我听1句等于100句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。所以我自己就把那个称赞就扩大就好了。对不对？那 这是不是事实？真的。所以如果你觉得我都没有称赞我，那等于是我落在那个陷阱当中。我要把那一个称赞自己扩大，我要总懂得主动去称赞别人，对不对？那我成为那一个器皿，我成为那一个好像父亲一样的器皿，我去拥抱。相离还远，父亲就动了其心，过去主动拥抱。一个群体很需要这种父老的身份，主动出去拥抱的父老。对啊，我不计较别的东西，我就是拥抱你，拥抱你。当这样的话，整个群体它会越来越健康，它会越来越被提升。对，我从那一个被肯定被需要别人肯定的人，去到一个肯定别人的人，对，你的身份就提升了，那整个观念就是一种群体的救恩，群体的救赎，神救了我们，我们也学习在这个群体里面彼此把爱传出去，成为对方的帮助。因为今天是他软弱，我去拥抱他，明天呢？有可能是我软弱，他过来拥抱我，群体里面的那个救赎就生出来了，对啊，群体里面那些迷失的羊就找回来了，而且找回来的时候，他不会觉得尴尬，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都会拥抱他们，阿们。所以这一章在讲一同欢喜，在讲一种爱里面的成全，一种群体的救恩。 要临到我们的当中。这种救赎是很特别的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